喂，啊，可以，好，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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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四八七九业啊，那这前头哎都是在谈这个业的问题啊，烦恼杀生啊，我们这十二业道啊。最近刚好有一个学生也想要研究为识，那我就顺着之前我们所说的，就请他研究烦恼。我没机会研究，就让他来研究研究烦恼。那我希望也透过指导他，他当然是另外一个法师指导，不过因为我最近去的那个地方有几个研究生集合起来，他也很积极的想希望能给他一些意见啊，尤其是一个方向，因为现在有的人很单纯，就是我就这样听啊，还课这样听。但一般过去我们比较不是这样挨板的啊来学，因为我也没受过正统的佛学院教育嘛，即便是读研究所那也是学术的、啊、但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是我们带着问题，带着一种追求答案的心情去读经典，去深入经藏，所以我们不是被动的，然后就是能多少、啊就吸收多少，这样零零碎碎的。那我发觉带着问题，带着就好像我们简单来讲就求道的心，用着一种求道的心去深入经藏，你会有一个你想知道的，那任何东西一旦会被你放在这个系统里面，你有这个疑惑里面，那当然这初学者比较不容易，但一个久学者不能自己没有一个求法的意图啊，没有一个求法的意图，那只是被动的，人家跟你讲啊，你听听做个笔记，你很难得到什么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经验，就带着问题深入经藏，然后借着一个问题的解决，也同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心情啊，就是求法的心啊。所以包括你到任何道场，你去学什么法，你应该有一个你想学的东西，有一个你想学的。那当然这是我的建议啊，那看他没有意愿，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路上从这个烦恼的定位到这种烦恼产生出来的一些作用啊，我们透过烦恼，那由这个烦恼理解烦恼，又了解这个烦恼所引动的一个业啊，那业以后会有什么果报，你会发觉只要你烦恼懂了以后，很多东西一个一个的紧密关系你会很清楚。那其实正如我们之前讲的，如果你的苦集了解的，你的灭道大概也隐藏在那里面了。对苦，这个就是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提醒，我们现在很容易急着要去修灭道，但不知苦集，这就是我们现在佛法修不上来。最近有一个学生他有一种感触啦，那种感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所谓的菩萨道为什么都能里里浪浪啊，他说是不是因为解脱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的那种戒法，应该有的行持是不是没有了，是不是应该解脱到这一方面的，应该声闻法这一方面要学。我说这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也是于觉师地论的好处吧。一般在中观啊，中观当然我们如果以中论来讲，般若经来讲，它是对比较根性比较高的人，说实在啊，这个我们也提醒，解释密经就已经说出这个理由来了。如果我们一直高来高去，它没有一个基础，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菩提道次第略论讲的，就是共中士道跟共下士道的修学空了，这个次第没有。但可是我又跟他讲说，当我们在修下士道跟中士道的时候，却不是以下士道的心跟中士道的心，其实应该一条路都是菩提心，以菩提心把下士道纳入到菩提道里面，所以是用菩提心修五戒十善，用菩提心观无常苦空。那可是现在就一下谈上士道，但中间的这些基础没有，变成败坏菩萨。好，那他这个定义一弄清楚以后，他有时候会疑惑说，我们菩萨道这样修能不能有用？其实声闻法的修行，我们讲说，我就常提一个观点，就是在一个菩萨修行者，他没有证声闻界，他只有利益界，而这个利益界其实就通声闻界，但不会用声闻心持利益声闻界，而是会用菩提心持声闻界。可是这个以菩提心行修声闻界的时候，声闻界就是在菩萨那个利益界里面就含摄进来了。他会不会否定声闻界？他不会，但他的心会不会一样？不一样，他是用菩提心的，他不是用正声闻心，那个正声闻心是求个人解脱，所以情况不大。那这个法的定位很少谈清楚，很少谈清楚，所以修行的次第就我们所谓次第也不是硬邦邦的这个次第的，就是大方向的这个次第啊，一定要先清楚，然后再就个人来谈次第。我们现在变成你的次第我的次第混在一块，每个人的修行次第不一样。那最近也刚好谈到那个智者大师谈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因为我当初开始研究是就这一本了，就是修禅次第了。那这个修禅次第里面看似好像就是跟你讲修禅要一步一步来，结果反而智者大师在这一部分里面讲说，修禅不必一往一的次第来，应该依个人各个为人习禅对治细谈，或是依某种因缘还那菩萨道的话，菩萨道还那次第，为什么？为了次第学、次第道、次第行，为了圆满一个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这种心情啊，次第学。那我们实际在修的时候，还那是依个人因缘在次第的，每个人的次第不大一样。我常讲说，到医院讲说，医生，我们应该怎么次第来医？你的病不一样啊。我是不是哪时候要开刀？你就有肚子痛不用开刀啊？他怎么这样刺激？你的病不一样啊。所以有很笼统的观念。但我刚才讲了那种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刺激，这种由戒定慧的这种大方向的刺激是有它的一种刺激。那为什么叫做刺激？你知道吗？因果相生的问题了。因果相生的原理才叫做次第啊。所以每个人的善法在哪里，依此某种善因得以这个因缘容易铸成帮助他另外一个法身，每个人的善法因缘术士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依他的各个因缘，然后以对治他或是利益他，让这个善法因此可以辗转生其他的善法，这就是善知识依你的因缘为你安排修行的次第。那有的因为有障碍因缘，这个障碍因缘一不除，其他的善法很难成就，所以我以对治你的恶法为第一优先。那有的人恶法少善法强，那我就以增长你的以既有的善法为优先，然后以这个善法增长其他善法，角度很多呢。这就是教，这是佛法教学，其实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经常不了解这种道理啊，就笼笼统统谈，不是如此的啊。所以不要忽略了这个东西啊。有时候简单道理啊，我们很容易去轻忽它。业道是如此，但这个业道的来源，为什么它是个业道？那这个从一个因到果里面，它的必然关系又如何？我们太容易知道说啊，做什么坏事会得什么果报，理由呢？不知道啊，所以不知理由，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可以成就善法。但唯有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才真正能跳出来。 对不对？因为你不知其所以然，你不能真正从这个束缚里面跳出来，你只是知其然，就是取其定向。那这个定向基本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轮回因，知道吗？你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对不对？但你是定向，所以你无法真正跳出善恶，所以六道轮回。唯有知道善恶因果，才能真正击灭这种业力的束缚，包括善业的束缚，才能远离三善道的束缚，才能出三界嘛。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因，你只知道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这种定向的思维啊，对这个善跟恶的执取，这其实你就在三界里面嘛。好，充其量是三善道而已啊，是不是？因为你被这些缘起所生的善恶给束缚了嘛，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你相信因果你就能解脱，因为你不是真了解因果，你是相信，而这个相信说实在也不是真相信，因为你不了解因果性啊，你只是大约道理懂，然后就相信，可是真内涵不懂，所以你无法超越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面很多道理，透过我们这样环复思维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自己的道业，我们的知见在增长，你不知道。假如我们这样长时间，就算你没有刻意去啊，有的人说哦，有的人当然投入更多的心血或是精神，他的体会会更深刻。但就算你没有，你大概是在这种不同角度的说明当中，找到一个共同说明的法则会出来。你这种知见会在这里熏修出来。所以我才一直谈，就是说有些任何一个地方啊，它必须有一个固定的教学法啊。现在我到一个地方上课也讲说，你不要以为那一天听个半小时一小时非常有用，因为那一小时半小时至少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只要那个轨迹在，大家就不容易乱，是吧？要是你修你的，我修我的，我们没有见合同解，好，那见合没有同解的话，连要戒要同尊都不容易哦，因为知见乱。好，那如果有一个知见在一直提着，你跑出去了，毕竟轨道在那里，你会再回来。如果轨道没有，你走你的，你还以为你走在正轨，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做参考。所以一个道场其实假如没有机会过堂的时候，法师开示个十分钟，反正集合了嘛，对不对？集合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这都是难得的。何况如果日夜经常很深细的绵密的法的思维啊，作用就很大。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法的提息，法的护持，这是一个道场里面。你不要看到大家有时候在修的时候还苦恼啊，其实虽苦恼，其实还是在改变哦。只要你那个法不是一种感动不了人的，或是已经就是麻痹的啊，或是一种学问化的，而这是法，就是提起你的念头的，这半小时、一小时、十几分、二十分钟够了。其实对一个人的提息。标准一直那个标准一直在，标准一直在，人就不容易懈怠。所以有人呢好像没什么进步，可是久久就碰到一些都没，他怎么会这种想法，那脑袋怎么是这样，思维怎么这样啊。我其实说以前碰到有些十几年前非常不错，久久是发觉我们不是说我们行啊，我们只是就是说人的觉性退了。为什么觉性退了？因为他周边啊没有一个互相参考的人。所以你的标准降，我的标准降，大家一直标准降，降到大家这样，你也不错我也不错。所以如果你要觉得有信心，就找一些标准低的一起生活。我觉得不错。所以我们像我们台湾，如果你觉得你很穷，我告诉你，你做半年 到印度去过半年，你可以大概请五六个工人，哎，因为那个薪水很低啊。你只要在这里赚两三万块，在那边就当王了。当然你要看城市啦，有些地方已经很富有，可是像佛圣地那周边的很多都还很穷。好，他们守夜班的，一个月才我们台币大概1000块而已，一个月。所以你看能聘请多少人？你这里觉得你很穷，到那边你可以过有钱人的瘾，嗯，对，哎，那这是人的比较啊。不过当你在这里习惯的时候，你到那边你大概也不习惯了。好，那有的人其实可以调了啊，你会发觉人的比较这样就比出来。但我的意思，其实刚才我要讲的就是，当你的标准一直在降的时候，你无形中你的对自我觉察没有了。为什么？平常很少有善知识跟法的讯息，所以你的标准一直退到最后，你都已经，你会觉得你很正常，其实别人会觉得你已经退道心了，你已经退失了。那退失以后啊，在哪些情形？当碰到一个比较严整的道场修行的时候，发觉自己格格不入，跳不进去了，有困难了。这个困难可能会展现到很多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懈怠惯了。好，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法的讯息啊。所以我们虽然啊，当然我们是密集的啦，啊，密集的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可以，中午休息来的第一节还可以，第四节就开始，所以就这时候就喊停，不要在第五节，第五节就开始等着赶快回去。这时候这个心情就已经开始动摇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多也看人，有的人马上欢喜的话可以，但我们后头现在还比较好一点呢，之前谈的很多人就是忍耐，来这里闻法有限，修忍辱倒不少。现在后段还好，你们现在是走向坦途，后段这个比较好谈，一般呢是比较没学的，还是可能听懂。好，我们就是慢慢心，你看这样修、啊，这个也能捧个人场，大家也继续在一些很多法的因缘在这里相互增上，那个功那个气氛啊，就是一种心修。好，那或者在家里也是这样过，来的就是清净，身口意都清净，是不是？好，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四八七九页，那我们现在开始最后一行，护士略有三因缘成现法受业，什么因缘会得现报？好，所以这里面即使他提这个出来的话，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一个一个精神，什么样的因缘容易让诸法因缘容易具足，就是这样。简单来讲，现法报不报就是具不具足嘛。啊，很容易具足就是现报嘛。啊，那所以说整个来讲说，如什么因缘容易让人报，那从这里我们掌握到原理。那在当中修行当中，为什么有的人怎么修都不容易成行？为什么不容易有功德？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不就是里面的因缘吗？哪些条件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当中除了对象的问题，还有你是个人的信念的问题啊。那对象为什么？对象即便是对象，也跟你的信念有关。为什么？这个对象的有无价值还是由你来判断的，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说怎么样来成就一个现法受现法这个报啊，就是说我们今马上受用，马上很容易成型。那再过来我们看到它延续到后下辈子、下下辈子，或是说只种下因缘到不到哪一辈子才能成熟的这种因缘，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能成熟，有些不能成熟。为什么有的人修行当下就感应，可不可能？我觉得都不怀疑，我都不怀疑。好，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修行上，因为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烦恼人以不同的方式对治，但从来没有舍离的想法，没有舍弃，只有不同方法的对治。可能暂时说，哎，你不适合在这里住，你应该如何如何，但从不是用舍离。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成道的因缘难说啊，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曾经，我就常举例子啊，我们假如不在法上得到一个适当的认知啊，你会在很多细节的地方照顾得非常好。那我们就是说细节的地方照顾很好，但你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照顾，这些本来是助道因缘变成障道因缘，会是这样。好，像之前我们说的智者大师所说的，仪轨本身是助道，但如果不能善巧应用仪轨，初学仪轨有作用，但久学者仪轨会是障碍。也就是说，我们维护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来是助道，但你不能真正活用它。好，就是说楼梯让你爬到楼上，结果你爱走楼梯，站着楼梯不走，这个楼梯障碍你。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啊，其实是用比较强烈的对比啊，有些人平常邋里邋遢，但也许哪时候他受到无常的打击啊，就是逼得到花姐人生的意义都不知道怎么定位，那有人就垮掉。但有人却因为数字的某一个因缘，或者曾经问一个法，那个法跟他现实的身心的感受完全配合了，他全然观察无常啊，放吧啊！我常讲就是要放不放。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啊，日积月累那些东西很多，我们的房间就越来越小。其实房间是没有改变，是你胖了，还有东西多了，所以就房间变小了。这时候要丢也不丢，这个以后还要用呢，这个以后还用呢，这个要啊，就给完了，以后会不会后悔啊？所以就很多东西就堆到自己也不自在啊。那这个要，这个不要，结果花姐到最后花姐说，钱不要，都不要。花姐一都不要，因为如果有要就会有联系。一花姐什么都不要，对我来讲面对无常这都无意义。结果一丢开，哦，原来这么轻松啊，这时候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对法要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即便是极短暂但真实的相应的时候，那个味道真实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比你在很多细微处照顾得很好，但不得其味，不知道那味道啊。有的人突然放下，念起火来倍觉亲切，觉得火我真的想去，以前是火你在那边我想去，不过等我有空，现在是你能不能马上来接我，信不信？最近有一个就是这样啊，很苦，苦到最后他刚刚学火而已啊，很苦啊，苦到最后才跟他接触多久，病危啊，那法师跟他讲，他说你要念啊，念没多久他竟然讲说，佛陀哪时候来接我，怎么还不来？这可能很苦，可是他至少知道说，你怎么，我想去你怎么还不来。也就是说，像我们有的人在很大病苦的时候啊，很大病苦的时候宁愿死赖着这个生命啊，讲念佛念佛，但还就是不甘愿。可是这个居士才学佛才没多久，他就讲说，佛怎么还不来？那个法师跟他讲，你不要放弃，会来的，你继续维持这个因缘，道就会接你去。那我们就讲说，闻法不再多挂，而是那个心有没有起来。他就因为这个无常的心一逼迫以后，他讲说，佛怎么还不来？我等着他来。你看这个心如果再更加淬炼更真实的时候，往生在哪里？我也不是在讲说谁来接引，因缘具足就接引，接引就是一个念的成熟嘛。佛在这时候也会在你的心准备好的时候，佛现前接引才成熟。所以一个接引往生也必须要因缘具足，我这都要怎么接？好，你现在已经有这种条件了。所以你看呢，他在极短的时间因为苦痛的逼迫，他很快就有这种接近啊，就切入到佛法里面。所以有时候这个佛法的东西啊，在不是那个什么 他有时候透过很多的历练啊，突然那个心境一提出来以后啊，他的整个跟佛法的相应，重点在相不相应，相不相应，相应的叫具足，叫现行，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更清楚，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在细节的地方照顾？因为我要让因缘更具足。注意，我不执着于细节，因为我的细节最主要不是那种为细节而细节的，是为法思量。那这时候我们不能期待说偶尔一个刺激，我们应该是随时把握，那这种人的修行就会更容易成就。这时候整个意义会改变出来，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因缘让他具足。那因为这某一个人平常不具足，但他后面有一个因缘突然很强，让他跟法相应具足。那假如我们自己已经具足这种条件，加上我们其他的地方也随分守住，那当然因缘就更具足。好，其实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感不感应，看相不相应，而不是你所想的那种虽你拥有很多但不具足。拥有很多可能只有世间法，但它不成为你解脱的资粮。就像我们现在不断累积世间所拥有的东西，但它可能跟你直接的解脱无关。那假如你的所具足的这些资粮跟你的解脱有关，你一定比那个什么平常都不努力的人还是强。所以我们刚才讲说那种突然的一个机会让他跳脱出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刚好具足。但这种人多不多？很少。平常就会爱做人，都靠那最后一次的打击，那一般都垮，不可能那个时候起来。所以我只是说，第一个强调佛法的因缘具足，再过来我们现在所修的一切必须会向于解脱，而不是什么那一份狂颠倒的意世间颠倒心所累积的世间福德力，却跟解脱无关，这是问题。所以要了解它的因缘啊。何等为善？一田广大故，二施广大故，三相续清净故。好，你看这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要再细谈的话，还有我们就用因缘，因那个因果的关系，里面是因缘啊，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是不是？你说因缘，如果我们就因缘，我们方便这样说啦，我自己的那个心是不是就是方便来讲就是思嘛，对不对？田是不是我们的所缘缘？相续清净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的那等无间缘嘛？啊，是不是就从这里可以来定了？所以你本身的那种修行的那个纯净心啊，你本身的主动机的那个因缘啊，有没有记住？然后我所缘的相跟我的内心的互动关系，也决定了这个果报能不能成熟。再过来，我如果绵绵密密，假如我们现在以生死逼迫七天念佛，你会不会一心？会。那我们现在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因为我这样讲说，因为我们太多的依赖的法，让你不能全然依赖在念佛上，所以你的心被你的挂碍给分走了，其实是这样。好，我们看有五种相，天成广大。一，从以一切有情第一利益安乐真上意乐住起，即慈为慈等智。此等智就是慈悲喜舍吧，对不对？第一，利益安乐真上意乐，那个慈心，那个对众生的慈心 源于一切众生的广大心量啊，这此等智。二，从一切有情第一将护他心助起，为无争等智。无争，这个无争如何无争？对不对？我们如果对一切众生要等持不护，不伤害众生，这个要技巧呢。持要技巧，不伤害众生要技巧，无争嘛，不以众生将护他心呐、啊，护持这个无争从哪里来？ 这要没有一些知见，你哪修得来？我们的持要没有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持像包括那个我们在修发菩提心的时候，先观什么？观母啊，知母念母恩啊，这知母念母恩是从这种善巧处然后转出来，光从知母念母恩乃是思维一切众生皆是母，会不会是菩提心？还不是哦。为什么？他毕竟还是站在你跟我有情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不是真的，还不是，他是借引善巧，但他不足以真正等同菩提心。为什么？毕竟我还是站在他是我的母亲的这种情爱为念的本质，他还不是真正的决于众生跟我的毕竟关系。后头我们就会谈到，后头 有一段文都在谈这些众生的相互关系。他是这个借引善巧，所以假如你能依以种种的见对于众生以升起更亲近的慈，这也许这种慈悲不是说那我天天坐在这里我能慈吗？慈等智是打坐的哦，是禅定的，但为什么那个慈悲喜舍的那种事，这种禅定你能成就？你从你内心的亲近里面的调练里面让你的慈悲广大，让慈悲广大，所以从很多的历练当中，乃至一个此等智，这个慈悲喜舍，这还是从观想里面慢慢起来。假如能以众生本质的这种根源性呢，你能守护它，能慈悲它，哎，这个打了解这个众生性，包括自己的众生性而产生的慈悲啊，这个量是极为亲近而广大的啊。那这包括无争也是啊。我们说从以法上众生如何成形，那我们如何是怎么样的众生，面对众生包括我们伤害众生，我们所得的果报是如何，那从以法体上知道众生相是如何，那这个心情，这种无争，像比如说那个我们那个天台有一个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到最后是走到哪里？以众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不可得，你才能真正无争、啊、我知道我们会很多争啊，是不是？因为凡是你我有别就争，你我有别，简单来讲，你就算再怎么慈悲，你是你我是我，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无争必须要什么？把你我的分际打开，那个慈悲跟无争才能出来。我知道啊，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再怎么把它打开，那种对立性在，这是极细微的对立性，可能在一般众生里面看不到，他觉得他没问题。但再怎么样，你的自我执着，你为什么有自他？你知道，当你觉得有人相、众生相的时候，那种自我执着的时候，基本上你还是以爱我为重，或者你不会有我相啊。因为你如果了解这个烦恼性，你就知道了，你毕竟那个莫那是还在的，那个我爱还是在的，你再怎么扩大，再怎么扩大，你基本立场还是站在我爱，你怎么可能做于无私的奉献？不可能啊！你要无私的奉献很简单，我没有。所以菩萨道之所以能广大慈悲，你要不从你看这个声闻法解脱道，这时候就有用了。为什么？以声闻法的某个利益某个角度里面破除你的我执，菩萨道才能开展出来。所以在某个观无常苦空舍离我执的这个地方，其实都会纳在菩萨道里面。因为你要没有用一种法来对治我执，你的菩萨道的慈悲是打不开来的。众生缘慈，法缘慈，你不可能做 无量的打开，因为你的根本爱我爱在啊，是。所以我们的慈悲是不是很难修？我们也知道说你应该大公无私，你自己都没有大公无私，怎么叫人家大公无私？他能这样练就不错了，你不要光只是逼着，你要把自己放下，你用这种外围的逼他大公无私是无意义的，你必从佛法的智慧里面舍掉自我才能大公无私，方法走错了，是不是？你逼到最后结果大公无私，所有的大公都是我的，你知道吧？随着越大越大，我也跟着大，嗯，你知道？ 所以到最后很多的慈善事业会怎么做得越大我越大，你们那个团体没有我们好，我们这个团体才真正大公无私。一听好像也不怎么亲近，对，那不比出来了吗？所以这个当然我们都容许，在我们来讲众生要没有一点执着啊，他的慈善事业还走得不广，可是如果长此以往一直下去，他无法跳出来，他再大也大不过欲界。再大在欲界里面啊，再大也就在这里，哎呀，再怎么多大你不可能完全依于这种欲界的爱而能超越欲界啊，这不就是佛法的道理吗？我们前面都讲到这里，你再多伟大不会超过欲界，因为你以欲界心行一切善法，就是这你怎么跑，这不是我限制你的，不是说我这样不高兴我还是把你当留在欲界，没有人留你欲界，是你留在你那里的。所以那个律论里面不是讲说魔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让你到地狱，会让你到地狱的是你，魔不会让你到地狱，到地狱的是你，不是魔。是魔再伟大，再怎么障碍，是你自己要在六欲里面才会在六欲天理底下嘛？是，所以这里面这个意思你就这样啊。当我们现在当然这是从这里演绎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原理，但如何让这个田广大还是有技巧的，还是有技巧。所以有时候因为一方向一相反，整个修行的功德力一直被陷在一个狭隘处。为什么？你没有从自我的执着里面去舍离，那个要想开阔出去的那个广大量啊，被你的我爱给限制住，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我没有做很大的广大事，我的功德可能还比你高，你绝对不是光从眼前的东西啊，那个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因为在经典里面也有分从量的广大啊，也有分，但这是一个在某个标准都不谈的时候，纯就量的话，当然量越多越大嘛。如果再参与所有法下去的话，量就不是绝对的一个条件了啊，就像说你看我一大堆的玻璃珠，我有一颗钻石，你要比多吗？我就这一颗赢过你那一堆玻璃珠啊，对不对？啊，如果是同样玻璃珠，当然多玻璃珠跟少玻璃珠两个不一样啊。如果要考虑到其他的值，其他的角度，佛法的功德大小就回一个角度了，就不是一个单一角度了，是好。所以将护他心啊，助其啊，就心助其为无争等值。第三，从第一极尽涅槃乐相似胜助其啊，为灭尽等智啊。这个就从自己的那种清净啊，一个是也源于众生的，一个是就自身本身，他怎么样有一种相似胜助其啊，涅槃极尽的这个越来，等于是越来越靠近于法实相的这个啊，这个道理，这个所作所为。所以像比如说我们都换作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你能更具足于三轮体空的话，那什么叫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当我们经常讲说，哎呀，能布施所布施，其实就是一切空啦、就是我源于一切法当中，我能相应于，就是我能源于一切法里面，能善巧思维它的法性，同时以什么？我知道这个缘起法当中的物质性，也就是说，我源于行就我成就一切功德的时候，从不背离法性。以不背离法性而行一切功德，这个最容易形成。你知道为什么容易现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容易成就？障碍性少，是你的镜子如果干净，是不是很容易显出对方向来？你镜子如果不干净，你是不是就不容易看清楚？但那镜子干净的时候，影像的显现会怎么出来？所以我们之所以很多功德不能成就，除了因缘不具足，还有一个障道因缘在，障道因缘在啊。 障道因缘在，所以让这个功德不容易成现。所以我们本身对一切法的执取，会让一切法不能顺其因缘成熟，是不是？好，我们本身对自我的爱着，因此也障碍了我们对其他功德的修持，是不是？原因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开始慢慢顺于极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舍离这个执着的时候，我们不是之前讲，你的福报到达哪里，你的福报广大到你执着处，当你开始现起执着的时候，你的福报就到那里化界限。我这个人应该是会是浅滩之龙，不是浅滩之龙，你是浅滩蚯蚓。你觉得你应该是龙，不是，你本来就是蚯蚓。好，为什么？因为你这一份心根本不足以成为龙啊。所以你之所以觉得你的因缘不具足，其实你的心量、你的分别，因为所有的福德力来自你的分别心、你的意念。你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福报相？你的心生成这样的分别嘛？你障碍你自己，你就叫这样而已啊！你不能怪别人了、啊，是不是？你划定界限了，这是我家，所以其他都不是你家，是不是？因为这是我家，你自己讲的哦，讲了你家。所以你家之外都不是哦，你自己要放弃的哦。哎，对啊，那没有呢。因为我把我家围起来，其他就不是我家了。我那我宁愿我不要我家，那其他都是我家，不是吗？所以为什么一个人的心量越大，在于慢慢舍离自我的时候，福报才往那里要放大？因为你看，只要你框定你家，其他就不是你家。好，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你要多少给你，那大家就说这是我的，好了，你讲好了，好，那真正答案后面还很多，那你选好这些你就拿回去，其他的你就不要再参与了，因为后面这些我们其他人分。你本来很高兴，后头一看，就像那个声闻的啊，我常举那个维摩诘经讲，我赶快修解脱，然后我证果了以后，怎么菩萨功德那么大？我怎么不能得到？你就不是已经挑好你的家了吗？度之外，其他没你的份。为什么？你把那个度众生的缘停了，所以你依于度众生的广大的福德功德力都停了，所以你守住的你的涅槃家，所以其他家你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讲说：“哎呦，无间人尚可成佛，为什么我不能？”你就抢着要分家，分给你了啊！你出去了，那我们家还在制造，还在生产，还在很多啊！你急着想要自己享受，好吧，这一块给你，大的给你也无妨。可是我们后头这一段很多，好，这里嘛是以得一切不善不作利于为预留国啊，这就是因为不善的在预留国出国的时候，已经这个不善的这个不做了。他已经能守住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从这讲说田广大，为什么出国人看？因为不善性会障碍你的福田啊，不善性啊。可是他不会再造不善了，所以凡是会障碍他生长果报成熟的障碍性，出国人没有了。五，即清净相续究竟，为阿罗汉即活为首大比丘身啊，这个阿罗汉真活，即清净相续究竟啊，他已经彻底圆满。那由这个地方来论田广大啊，依这个对象，我们来成就啊，这些都是我们田，就是我们依于此法能快速增长。包括如果我们讲说自身具足这种因缘，同时对方如果也是这等清净的人，都是依持因缘容易成就福德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供养一个身，你看这个我常举四十二章经嘛，供养阿罗汉福德不如供养一个菩萨，供养菩萨供养阿这个声闻不如缘觉，缘觉不如阿罗汉，不如菩萨，菩萨不如佛，不如供养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所以你应该看到他的一个等次，所以我常举说 佛明明就是无心道人，为什么供养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因为那个无心道人是你，你供养佛不如自己无心，我知道佛就是无心道人啊。那我你怎么把佛跟无心道人分开？因为你是缘外佛，你不如供养自己的无心，所以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好，所以从这里来讲，为什么他分福报？他不是讲说，谁谁功德大，大大大大大，到最后原来功德供养那内在的那一份清净心，反而是福报最大。哎，四十二章经就讲出这个嘛，是不是？如是名为天广大心啊，广大心。若于是处以深厚因重啊，清净信心啊，舍清净财，是名施广大心。啊，那当然，这是讲说，若于是处，在这种种处啊，若于是处，以深重，其实这个他的解释，若于是处，他讲说，若于有苦有贫无依无富诸有情所，名于是处，其实未必的。啊，应该来讲，如果顺着前文的话，因为他没有讲于是处，可以依前面的田，前面的田。但重要是要强调是以因深厚因重清净信心舍清啊清净财是名施广大心，其实重点在后头，因为处是所缘，处是属于田的部分。好，那所以说一世处可以是前面这些，它可以是悲田、恩田、苦田，乃至我们要讲趣田、六趣六道的田，这都是田啊。苦田、恩田、悲田，哈、哦，还有净田，有看你怎么有的还分，有的简单分几个田，有的谈比较多。那还有苦田，还有趣田，六趣的田，每一个田都是增长广啊。那一世处最重要是在你的所缘的这田相里面，以因深厚因重清净信心，这就属于你内在能守护的念头。好、哦，你以所缘功德处。啊、哦，这有第一利益安乐的这个前面讲说，从以一切有情第一利益安乐增上益乐啊助起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所缘。那这个所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等的心来缘它啊？这个心啊，就是我们的思，我们内心里面思啊。哎，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了，哎，好。